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，我再等几分钟。现在好，我再等2分钟好了。那其他的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那个吗？你们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让我们知道的？那因为我怕等一下我们在人多了以后，有时候你就忘记了。
哎，
那我想请那个神牧师，还有像佳音上次也有问有没有什么代祷的哈，那就
是
请你们帮我的家庭来代祷了，为我先生也提名代祷好吗？我
是
先生叫雷健，打雷的雷，
啊，
就是军舰的舰，
哦，给我雷剑了，OK。
对对对，也特别希望我先生能早日受洗归主。
每次看到他的照片，那个你们照的合照啊，
是是，
看到他，哦，那不错，很好，全家福啊。
是
那
是，
他有时候也
其
偶
实，
尔也跟你们一起到教会吗？
偶尔去，
啊，
就是对，
其实，在我们的教会，我这个巴尔的摩哈也是很多这样的家庭
是吗？
呀。哎呀，所以我都很替那个。那个姐妹们都真的是付很多，要给他们打气。然后他们的先生看到牧师表面上好好好，很好很好，那实际上
对，
呢，但是也不能吹，因为我以前也到也在密西根牧会过，那我也看到有几个是我在那边8年的时候，他没有信主，他离开了地方以后，那他就信主了。我离开了也是，后来就信主了。那其中有一位谢弟兄哈，那大概是在那边读博士那个，到那边的西密大读那个博士班。那他的教授呢，是我们教会的会友，数学系的教授，系主任，也是姓谢的。那叫，所以这个同学从国内来，自己也是姓谢的。那就是在那里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我是讲另外一个，姓熊，我姓熊。那。在那边跟他哈，就传福音啊，他也没有表，也没有说反对，也没有说那个。我在那边8年了，每一年他都会参加美东的夏令会，那看起来快要得救了，所以那大家都花了很多功夫在他身上啊。那结果有一天啊，真的是我不晓得是不是难过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，那大家也就尽力了，他就离开，我也离开了。哎，有一天呢，我到一个教会里面哈。因为我到一个教会里面参加一个牧者的一个聚会，竟然在他们的地下室啊，就看到一个照片，哎，这个名字我很熟，哎，原来跟他太太双双受洗了。
感谢主。
那我们在那边的时候，8年抗战都抵不住他，这个，你看做了那么久，那我不晓得你那个多久，还有一个我不晓得你要跟你们提过，30年了。大概有30年，他的做医生的先生哈才信主。那我
是
有
是。
去加州去看他，哎呀，他真的。后来他跟我讲说，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很早信主，我没有听太太的话。他太太信主20几年了，所
对，
以也是。
像我先生上次王长老到关岛来，王长老还带他做绝志祷告了，然后 他也有做，但是然后就是好像还是不清楚，然后也不坚定，
我相信那个节制的祷告，上帝是听的了，那上帝也听到了，那就是还配合他，所以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，那很
谢
好，
谢。
好，我们就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开始之前，我们现在都，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同工哈。方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
可以了。
好，我们开始，我们就先祷告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的主，感谢你，做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福分，因为我们随时可以呼叫你为阿爸父神，而且你就在我们的旁边。我们要谢谢你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。主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继续为这个家庭祭坛班来祷告，感谢主，你已经在我们的中间做工。我们都有心，我们都愿意跟随主，而且我们也愿意立下一个心志， 让你所给我们的家庭和子女要成为我们的负担。主啊，因为蒙恩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。主，当我们蒙恩的时候，你有的心，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全家也一起蒙恩。主啊，那是一个属灵的挑战，是很困难的，在人不能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不晓得那个会多久，但是我们愿意进，我们愿意等候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来等候神要施行拯救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知道你是活的神，我们相信你会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不会孤单一个人做这样的家庭里面的邻里的征战。主啊，愿你先从我们自己站稳开始，让我们看见神在你在我们这个家也托付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。意向就是要全家归主。主啊，仰望神，求神带领保守今天晚上我们整个在一起学习的机会。主啊，感谢主，你为我们预备这个网络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彼此的学习，仰望神，感谢主，特别孩子要为所有参加的人感谢主。主，从来我们都没有认识过，但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你的灵把我们呼召在一起，因为弟兄姐妹的家也就是我们的家，因为将来有一天在神的家里，我们将会在那里相见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你建立的国度只有一个，你所建的教会也是只有一个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求神带领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彼此扶持，我们彼此带导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彼此的建造，也彼此的相顾。主，我们仰望神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机会，在这个时候特别不仅是为每一家来祷告。主啊，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让我们有信心，靠着主的帮助，我们可以建造神要我们做的事工。主，我们自己仰望你，孩子自己也交托你，仰望神，求你与他同在，保守他的心怀意念，愿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，还有心中所存的意念，都在你圣灵的恩膏下，主啊，得蒙赐福跟使用。也带领一下的时间，主啊，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带着受教的心，主啊，你要向我们说什么，我们就像仆人一样静静的听，让你成为我们这堂课的主，就是不管在哪里，你就是我们的主。感谢主，谢谢你的同在，谢谢你的圣灵的工作，感恩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谁是你的一家之主？是你的丈夫太太，还是父亲母亲、公公婆婆，还是孩子，还是孙子？哎呦，现在我们特别是一胎政策之后，这个就很明显了哈。那孙子在家里的影响力很大，那许多家人都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一块匾额，但是他们知道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吗？有一位客人被请到基督徒的家吃饭，在餐厅的墙上看到这句话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所以要吃饭的时候呢，那个就很客气的，这个客人就很客气的就问主人说，吃饭了，要不要等一下你们的主人过来吃饭呢？那因为他看到那个匾额哈，那幸好主人明白他的意思，所以解释了耶稣基督对他们家的意义，所以就请他一起做谢饭祷告，要不然他们不明白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实际上的故事你都很精彩，你都看过哈。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很不好带，那他们呢很不听从神，而且一路上很多怨言呢，那甚至想说，为什么不把我们留在埃及，在那里不是很好，有那边有肉可以吃吗？啊，说他们甚至呢顶撞神。 以至于他们在旷野，因为这样的顶撞了，就在旷野流浪了40年之久。当他们好不容易快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也正是他们的领袖摩西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摩西站在摩押平原，那个前面是约旦河，过了约旦河就是耶利哥，只要攻占耶利哥，就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，也就是神所应许的美地。他知道自己时期将到，也进不了迦南，他只能站在那里遥望着迦美地，就看到，就想到他们将来会是如何呢？神的百姓遇到那里的生活，将来会怎么样？他很担心，他实在没有把握。所以就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的关头，摩西郑重地告诉以色列民，他们的明天是福是祸，是生是死，全在于他们今天的明智抉择。摩西郑重地告诉以色列民呢，他们的明天就在这里，就在决定在今天，所以那个很重要。所以他们在进入到迦南的前夕呢，那摩西呢就很郑重地就告诉他们，像这一批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，请他们要好好的记起上一代的失败教训，千万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以色列民，要他们在两条路上，一个是生的路，一个活死的路，哪一个是祝福的路，一个是咒诅的路，做一个选择。他说：“我今天呼天唤地，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跟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。”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这样，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老摩西在那里提醒百姓们，今日明智的抉择会直接影响世世代代的存活，这一神的一切祝福都在这里，一切的咒诅也在这里。到底你们要选择哪一条呢？摩西的接棒人约书亚在生命终了的时候，那放下全国领导责任的时候，也把同样的选择放在百姓的面前。他说：“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大河的那一边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们现在所住的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等于耶稣要告诉他们有三个选择：你们要拜过去的神河的那一边呢？或者是现在我们搬到这一块，现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呢？那但是呢，我跟我的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那这个经文我们上一次讲过哈，所以他也把那个选择权也让他们好好的考虑。当神把生死祸福都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决定是何等的重要。这个决定不光影响了我们今生的生活品质，也决定我们这一生的果效。约书亚的信息告诉我们，不光我们大人要在神面前要全选对的路、正确的路，而且我们要思想怎样为我们的孩子塑造出属灵的价值观跟判断力。那这是我们做父母最重要的一个责任。遗憾的是，今天有许多父母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，追求的目标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只想到眼前的。我们做父母的要有明智的抉择， 你不小心不仅害自己，也会把家人拖垮了。所以你认为说，你今天的决定哈，反正小孩子还不懂事，他们将来自己会懂事，当他们长大以后，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你也等于已经把他们拖垮了。所以一步错，往往就会成一失足前，成为成啊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摩西要神的百姓填写生命，就是掌管人的生死祸福的主。耶稣也要神的百姓只敬拜侍奉唯一的永生的神。那这两位神人都在晚年的时候交代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要给世代的人做一个那个忠告，就是要以色列民选择生命的主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永生神。感谢神，他为了拯救世人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借着差遣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到医治。主耶稣基督先告诉我，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特别在约翰福音提到有几次的宣告是宣告他自己。论到他生命的特质的时候，他不只是说他是生命的主，也是生命的粮、生命的活水、生命的光、生命的泉源。凡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不仅蒙赦罪得生命享平安，而且照应许得永生。没有以基督为生命之主的是无望的尽头，但以基督为生命之主的是无尽的盼望，所以有很大的区别。我们受洗可能好多年了，也热心教会的服事，全家人可能多到教会，但是基督是你的主吗？是你个人的主吗？还是你全家人的主？耶稣若不能做我们人生全部的主，神就不算是我们的主。想想看，若是我们在短暂的年日中都不愿意让耶稣做主，怎么能够忍受在永恒当中尊耶稣为主呢？一个人立志以耶稣为他的主，也必然会愿意让耶稣为他家之主啊。基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愿意住在我们那么微不足道的人家吗？是的，他喜欢愿意要住人的家，那是他来拯救世人的目的。神要我们的家成为众人祝福的管道，主耶稣愿意住到我们的家，但我们有邀请他做我们一家之主吗？他愿意来，但是问题是你愿意请他来，请他来还不错，还要做那个什么，不只是请他来，还请他做主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基督是我家之主是什么意思？基督耶稣基督是主，在圣经中有五个不同的含义啊。第一个是先生或者是师父 Master 跟 Teacher， 基督是一位教导我们的师父啊，或者是先生，我们是他的门生，也就是他的学生啊。那基督以神的道教导我们，我们就潜心学习他的真理跟教训。一个犹太人的教师在学生身上的权力很大的，学生必须听从教师一切的指导，按照教师严格的教训学习功课、学习思想、学习做工、学习做人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撒玛利亚妇人，她一听到耶稣提起活水的时候，就马上开口称耶稣说你是先生，那他马上认出他是一个先生，并谦卑地求耶稣指导。我们既是耶稣的门徒，就当在做基督徒的道理上以耶稣为主， 让我们有爱慕神的话语，在真道上生根建造，才能够与真道明辨，或者是抵挡魔鬼在世上的引诱。耶稣基督是真道上的主人，我们学习学向他，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目标。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学习，我们没有哪一个人说我的灵命成熟到可以不需要师父了，我们都需要神，而且一直到底。连保罗他自己说，我不是以为自以为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那何况是我们。那第二个夫子，主人就是夫子跟拉比的意思， leader。 基督是一位引导我们的领袖，我们是跟随他的人，我们是 followers。 那他把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赐给了我们这些相信的人，我们当时时刻刻地跟着他的脚中心，我们尊重他，尊他为夫子，也相信他的引导绝对不会迷失的，他的指引必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他既然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主，我们应该紧紧地跟随耶稣，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方向还有指标。第三，主人还有一种意思，就是总管或者是监督，就是 chief superintendent。 那基督是一位监管我们的首领，我们是他属下的 subjects， 我们一切的侍奉都当按照那个他的计划、他的心意来进行，顺从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就像古代大家庭里的好管家，忠心耿耿地完成主人交付他大小的事，我们既在耶稣的经理之下，就当以耶稣为我们处理各样事工的主。主耶稣针对那个末世的光景忠告大家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们上次提到哈，我们的家，我们是儿女，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是受委托来管理上帝所造的生命，就是给你啊，给你了。所以这些孩子，我们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。那所以他要看看我们是不是尽到我们的本分呢？那他是我们的主人，那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忠心的本分？那第四个主人还有一个意思，他是主，是 Lord， 基督是我们的主人。按照古罗马的传统，我们就是他的奴仆 slaves。 那奴仆原来就是一个很卑贱的人，那没有自己的主意，唯有听从主人的命令，依照主人的主张做事。我们虽然已经脱离了罪的瑕疵，在真理上是一个自由的人，然而我们却要甘心做基督的奴仆，听从他的吩咐，做成他所命定的一切事工。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信主了以后，这事我就 很清楚看到很多人还是我行我素。照理来讲说，以他为主，他是我们的 Lord， 他是 Master， 那应该是让他来做主的。可是今天很多，那原谅我说，就是没有长进的基督徒哈，都搞不清楚这个身份，所以我们就命令上帝哈，命令耶稣为我们做事情，我们祷告也是吩咐他来帮我们做事情啊，等于是用命令的变成我们是主人了。那这个位置的颠倒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老基督徒要那个情形的。那今天我们称耶稣为主，那个表明什么呢？我们是他的仆人，而且愿意顺服他的旨意。因为仆人只有一个责任，就是顺从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信而顺服，信而顺服。很多基督徒容易相 要相信容易，但是要顺服就不容易，因为他觉得跟自己的意识不配。那所以这个也是基督徒要常常做反省的，也是没有办法成长的那个原因之一，就是我们只会相信但是不顺服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是讲到物主跟业主，他是一个 owner， 所有的一切是他的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基督以重价，所以自己流出宝血把我们买赎的，那我们就成为属于基督的物业 property。 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没有使用权了，使用权在他那里。神创造了天地，他是天地的主宰，一切被造的，包括我们的人呢，都是属于他的。他既然拥有我们，就有权利要求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要以合他的心意使用我们。提到这三个五种的主啊，你觉得你对耶稣是主的看法是哪一种？哪一个比较多？你忽略的是哪一种？你是要加强的是哪一个？这个我们可以重新，你可以在你的有一天你重新把这五个在想的时候，你慢慢的想，你就想到原来我没有把它当作真正的主，那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的把我的主权或所有的都让他来管理。那我们有时候忘了我们当尽的本分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的主。我们说耶稣是主是代表什么意义啊？那今天我要讲耶稣基督的主，耶稣基督是主，就是包括这五种的含义。在新约时代，新约时代哈，耶稣只要一进入人的家，都会带给这个家极大的赐福，使家人有新的生命、新的生活、新的眼光、新的希望。就属灵的意义来说，家庭祭坛就是邀请耶稣进入家，并请他做一家之主，让他来建造、看守、保护之、管理、支配、引导，使家庭因基督做主便福杯满溢。我就举这个例子。那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一节，就是讲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迦南的婚宴上。耶稣被邀请参加这一家的婚宴，家主没有料到到宴席到一半的时候就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知道了，就请耶稣解决这个尴尬的场面，因为那个酒用尽了后，随时会双方两个家不晓得会发生什么，然后搞不好那个婚姻那可能就会制造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问题就来了。但是那母亲请教了，耶稣的母亲请教他之后，就告诉他怎么做。所以呢，他就对他的仆人，在服侍的仆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他耶稣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当他们遵从耶稣的吩咐的时候，就是把他当作主人来听从的时候，他们就经历神的大能跟丰富。当我们的家跟婚姻让主居首位的时候，我们做他仆人的，愿意顺从他的时候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跟平安。那第二个例子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到十二章的十一节，这个大家很熟悉的，就是伯大尼的拉撒路家。那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是这里讲到拉撒路的故事。拉撒路家有两位姐妹，马大跟玛利亚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错，而耶稣是他们的常客，这个可爱的家也是耶稣的朋友。当拉撒路病危的时候，两位姐妹就托人请耶稣赶过来医治，没想到主耶稣因为继续传福音，就继续传福音了几天，结果拉撒路就死了。那后来主耶稣在忧伤的人群中当众叫死了三天那四天的拉撒路复活，正应验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那这原本失望又悲伤的家，因主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家，整个家庭就被翻转， 绝望变成盼望，黑暗变成光明，忧伤变成喜乐。第十二章就记载了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，在经文记载说，有在同有耶稣坐席的人中，那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家庭祭坛中有耶稣基督的同在。事实上路加福音第十章就记载了两个姐妹对耶稣的服侍的心态。马大很会招待，可惜耶稣对他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势力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，但妹妹玛利亚就不一样，她懂得把握机会敬拜与奉献，那个使家中充满了天上的香气，让个人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尊贵的身份。那这是你们知道，就是后来那个玛利亚她到了真拿达香膏的故事。他懂得把握机会，然后奉献自己给主。玛利亚坐在主耶稣身上的心思跟行动，让我们认识到家庭祭坛是被主纪念跟称赞的。今天我们的家同样可以透过家庭祭坛与主耶稣基督相遇。然后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那十九章，大家很熟悉的撒该跟耶稣基督相遇。约翰在新约圣经里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就是一到十节有关撒该的故事，描述他是财主却被人称为是罪人来排挤，他为了要在人群中看耶稣的风采，却因身材矮小就爬上坐。主耶稣在他进那个撒该的家之前，别人说他家是一个罪人之家，但是自从耶稣住进他家的时候，他的家就不一样了。耶稣亲口见证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别人讲你家多幸福、多虔诚、多快乐不算数，因为人看的是外表，你的家是在神的眼光，他怎么看你那个才很重要。就像耶稣对撒该的改变所做的那样的称赞，那就是从上帝的眼光看才是重要的，因为神看内心。撒该的家如何从罪人之家变成救恩之家，关键在于他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家，让主耶稣成为一家之主。他以主啊来称呼主，表示他自己是主的仆人，他愿意照主的旨意而行。他的改变使他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你看到那故事讲到说，他说他跟主说，如果我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们四倍。我相信那些人一听说到大红包而且是还四倍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惊讶，这个嘛那个撒该怎么变成这样子，有没有搞错。他们一定会好奇的问，原来他是被基督所改变，所以成为社区的一个祝福。如果耶稣今天要进到你的家，有地方留给他吗？耶稣来，我们来家做客人是一回事，但是让他做主又是一个另一回事。我们不要再把耶稣当作马槽中的婴孩逗着玩，而是接待他，把他当作生命的主，让他在你家中的地位变大，从婴孩提升为救主跟生命的主，请他作为家庭的主人，为你建立基督化的家庭。我们要小心哈，不要让世界的东西弄瞎了我们的眼睛，代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家中的地位。就像电视、那个金钱、恶习、电动脑、电脑、娱乐，反任何影响我们与主关系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你家的主人。举例来说，电视是可提供资讯、新闻、观赏、娱乐，但是如果看太多了，会把你的灵魂电死了，电视就变成电死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礼拜天的时间放在教会敬拜神，在教会侍奉神，在教会主日学，在教会团契生活，也在教会， 在教会里享受主的同在，也经历爱的温暖，啊，这没有什么不对。但问题是，怎么有的弟兄姐妹回到家就不一样？明明在教会里是彬彬有礼的属灵人，怎么一到家变成脾气暴躁、放荡不羁的人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把耶稣留在教会，不邀请主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家，而且做你的主。事实上，我们在家的时间比在教会的时间多，更需要他在我们的家。请问，唯一留住耶稣在我们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要让他留住，就是只有仅他做一家之主。如果你把他留住当仆人，他不会做的。那就是做主的话，就让他管理，让他支配，让他供应，让他保护。我们的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。我们做神儿女的，我们拥有随时随刻呼叫阿爸父神的特权，也拥有随时随刻邀请主耶稣基督到我们家的福分，要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家，接受我们的敬拜、歌颂、赞美、侍奉、尊崇吗？就要建立家庭祭坛。耶稣是一家庭的救主，也是一家之主。父母是家庭的祭司，家庭是耶稣在地上的见证，全家一起在固定的时段里敬拜，是家庭最亲密的时光。家庭祭坛一旦被建立了，我们的家自然就成了邻居的救恩之家。弟兄姐妹，你已经邀请耶稣住你的心，使你蒙恩了，那是你个人的事。但是你的家人呢？你愿意全家得恩、得救恩之乐吗？就邀请耶稣基督啊来到你家，不是当佣人，而是当老板；不是当客人，而是当主人，做一家之主。刚好10:15，我的时间控制得很好。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分组的时候，我们要讨论的作业哈。那作业呢？可以在大家讨论的时候彼此有很多的交流，所以你们交作业的时候不要，希望不要成为你们的负担了。我今天有机会下午跟西班牙哈，他们那边的弟兄姐妹啊，10几个哈，那他们真的很渴慕，他们真的很羡慕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，他们都没有，他们只是听我们的录音啊，还有你们的那个谈话哈，那所以那他们也有他们。所以都不知道功课的作业怎么做，因为没有像我们这里，我们讨论就是我们的作业，所以我们的作业不应该是那个，不要成为你的负担了，是一种享受，跟别人分享彼此造就。作业不是要显赫哪一个文笔写得很好，或者是你多棒，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神，所以你的分享也带给别人彼此造就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写的人都愿意哈，把那个作业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在这个讨论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先在这里借题发那个啊发挥一下。好啊，方，我就把时间交给你。我们在45的时候归队好吗？包括你们的分组讨论，你们找组长之后啊分组讨论。所以希望我还是希望大家分组的时候啊那个有人记录，然后我们综合讨论的时候啊分享的时候就很快。那我们就讲重点，这样的话我们多一点祷告，我觉得希望多一点祷告，可以吗？好，时间交给方，那我们怎么分配吗？方，你报告分组之前。
好的，我现在正在分组。
作业一就是在你
我们大
好，我想一下，作业一就是在你
我们10点
啊，请讲。
对不起，我是说现在是10:17，我们大概20:40回来。
好，
是23分怎么样？
好，可以。那现在作业我不念了，好了，你们就自己看好吧。我已经都看到吗？作业都看到吗？好，谢谢。